哎，旧约创世纪，圣经头一卷创世纪，我们先看第三十章，创世纪第三十章，就是圣经三十五面，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，拉结看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向拉结生气，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这两节的经文需要点解释。这个拉结和他的姐姐两个人同时都嫁给一个丈夫，她的丈夫就叫做雅各，所以这是三十章是这样。拉结啊，她这个是妹妹哈，她看见自己啊不给她丈夫生儿子，就嫉妒她的姐姐，她的姐姐也是她丈夫的妻子，他们两个人都嫁给她，她就对她丈夫雅各说，哎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我想她不是撒娇，他实在是很气很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犹太人呢、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规矩在旧约时代，如果女人不会生孩子，就是等于被上帝咒诅，被咒诅。她很急，没有孩子怎么办呢？给她丈夫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我再说不是撒娇，她真是很急要死，她要有迫切的需要孩子，免得被人轻看，被人家说他是被咒诅的人。然后第二节，雅各呢，这个做丈夫呢，就向他拉结生气。我特别请诸位留意，这圣经描写这个做雅各，这个、雅各这个叫做雅各的这个人呢，有两个太太，他所喜欢的是妹妹，他不喜欢那个姐姐。姐姐是他这个姐妹两人都嫁给他的，这个姐姐长得不漂亮，眼睛没有神气，甚至说眼睛没有神气，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，反正眼睛没有神气，不漂亮。但是妹妹长得很漂亮，这个丈夫的就喜欢妹妹，不喜欢姐姐。但是上帝很公道，这个姐姐虽然是丈夫，她丈夫不宠她，但是拼命生儿子，孩子生很多。这个第二个，这个她妹妹是丈夫很喜欢她，一个孩子都没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做丈夫的雅各居然敢向他太太生气，这是很特别，从来他没跟他太太发过脾气，今天是个破个例、他就跟他太太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他说这句话也不是说随便跟他太太在那边发发脾气啊，他是碰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原则，属灵的原则。叫你不生育，你会生不会生不是丈夫能做主，因为赐儿女作为产业给人的是上帝，不是人。上帝如果不许可，人不会有得什么。所以他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，不是我了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这句话实在是美。我记得查经的时候我们讲过，我今天特别再强调呀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。一个人呢一生中间只要说几句能够流传到万世的话就很好了。古人说立德立言立功，这个立言很重要，这个立言这句话就是雅各一生中间所说的最好的一句话，我岂能代替上帝做主呢？他不敢代替，他不能代替，我岂能代替，不能代替，他不敢不自量力，不能代替。这句话很美，不能代替上帝啊，这是今天的信息。那我们再看第五十章，创世纪五十章，翻到创世纪第五十章，五十章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，看这个十五节，五十章十五节，六十六面，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，约瑟的哥哥，这个约瑟就是雅各所生的儿子，刚才是做爸爸，现在是儿子啊，雅各约瑟是父子，约瑟的哥哥们呢，看见父亲死了，雅各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 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，啊，不打折扣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，你父亲未死一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约瑟很重感情的，他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呢，这个仆人呢就是奴仆，啊，我们是你的奴隶，就说我完全投降，伏在你面前，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啊，就是我是你的奴隶。那么十九节很重要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啊，不要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同样的话，做爸爸的说了，做儿子也说了，你看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句话也是可圈可点，太美了。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不敢代替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定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为着今天初听到的慕道朋友或者初信的弟兄姊妹，需要有点解释。这段话的背景是这样，讲这个话的是约瑟，约瑟就是刚才讲那个雅各的儿子。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十二个就成了十二个支派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十二个人。这个约瑟是小儿子啊，小的，当然还有个最小是便雅悯的，他是第十一。这个小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很聪明，长得又漂亮又聪明，父亲喜欢他。喜欢他的时候，难免呢，这个哥哥们呢就嫉妒他，因为他们有是不同母的，啊，不是同母的。这个约瑟呢，就是后来刚才讲那个拉结所生的。刚才不是讲那个拉结不生孩子吗？后来他就祷告了，上帝就怜悯他，给他个孩子，就是约瑟。所以这个他跟他其他哥哥们不是同母生的，同父不同母。所以这些人已经他们在关系上已经生疏了。后来这个约瑟啊，这个小孩子也太不懂事了，父亲喜欢他，他就有点被宠坏的样子，也不是什么坏，他是很好一个孩子，可是看见哥哥们做坏事儿，这个弟弟就是做小报告，打小报告去了，一直在爸爸面打小报告，说这个你看哪个哥哥怎么样怎么样，讲很多坏话，这个那些哥哥们就挨骂啊。所以结果呢，这个约瑟就成为大家的仇敌，恨死他了。有一天呢，爸爸给他一件漂亮的彩衣，好看的衣服穿，这些哥哥们已经嫉妒他了，好讨厌他了，就趁个机会啊，在野外打，在外面牧羊的时候，在他们就把他机会要想杀掉他，这个哥哥们要想把弟弟给杀了。后来还算说好说歹，有人在这劝架，结果就把他丢在个坑里面。后来再想想，丢在坑里也没用啊，碰到一些外国人来了，从埃及那边来的人，做生意的人，他就把这个弟弟给卖给埃及人，当奴隶给卖出去了，出卖，他们有贩卖人口的，给卖掉了。结果这个弟弟就被卖到外国去了，卖到埃及去了，受尽了苦，他们开始也虐待他，又被冤枉，又被关在监牢里，哎呀，受尽了苦。到后来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的日子满足了，上帝让他学会了诸般的功课了，啊。这是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就这个道理，神要用他给他许多苦难，然后到了日子满足，他从监牢里边生出来了，见了法老王，做了宰相了，啊，因此做了宰相之后，他一家七十口靠他都活了。因为当时他们的家乡迦南地都是到饥荒，没有饭吃，后来他们家里人就到他埃及去买粮食，然后就认识他了，他们弟兄们见面了，把老父亲也接来了，一家团聚，一家七十口都得救了，没有饿死，因为他在那个埃及地做宰相。那现在刚才念到五十章的时候，讲到他的父亲死了，这个雅各死之后，这个哥哥们害怕，他心里想，这个老子在的时候啊，这个爸爸在的时候啊，这个弟弟大概看爸爸的脸上不跟我们怎么样计较，现在父亲死了，这个做弟弟的人会报复了，想到当年你们这样狠要杀我，把丢在坑里， 然后卖给做卖给做奴隶，想到这些事情一定会报复啊。如果约瑟要报复，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报复，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在一个埃及王法老底下做宰相啊，所以当时他的哥哥们都是在他手下，在他底下靠他的怜悯有饭吃，是他如果要报复的话，一点谁都没有办法，绝对报足足的报复他，真足足的报复。所以哥哥们害怕就跑来了，他爸爸一死就跑来了，说情了，说哎呀说好说歹。那么约瑟听了话就哭了，他说一句话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他不敢代替神报复，可见这个报复啊，所谓对付啊，深渊报复都不是人该做的事情。圣经说深渊在我，上帝说深渊在他，我必报应，报应在神的手里，人不能够。假如我们自己报复自我深渊，就是代替了神，代替了神。所以这是旧约历史的故事，说明这个父子两代都有这句话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所以今天题目就是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个父子两个人所说的话代表两个属灵的原则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单单读些历史故事欣赏欣赏这些完就完了，我们要从这些历史故事里面去找寻一些原则，圣经都是讲原则的书，找寻这些原则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待人接物一言一动所有的根据。我们可以读圣经要找到许多帮助，找到一些启示，找到一些准则来做我们生活的根据。因此这个父子两个人所说的话，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总结起来，代表两个属灵的原则。一个雅各他父亲就是什么，代表有和没有，有无的原则，或者说得失的原则，有无得失，这是最容易摸着我们的内在的感觉。我们常常患得患失，我们常常怕失去所有的，没有的时候想有，有的时候怕丢掉，这种有无得失的感觉啊，实在是困扰了所有的人。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台上台下都得承认，楼下楼上也有啊，我们都要承认我们多多少少都受这些原则的困扰。我们也许口里不说，心里是这样的啊。这个是雅各的原则。雅各对他太太说，太太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死了。丈夫说，我岂能代替谁呢？使你生不生孩子不是我的事儿，是上帝的事儿。这个关乎有无的事情，请你记住，这是要归给神去做决定。我们人不能凭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不能凭自己的方法手段能够得，就算你得到了，用自己方法得到了，那个得着的并不是代表真正的幸福。你就算失去了，也不一定代表真正的灾祸。我们如果信靠上帝，相信上帝在整个宇宙中间安排一切，定规一切，掌管一切，他给就有，他收回你就没有，有这种观念建立起来啊，对我们自己是个快乐，是个快乐。所以诗篇里面讲到，以别的东西代替神的，他的愁苦必定加增，他会加增愁苦，就是你如果代替神你就愁苦了，你在那患得患失你不愁苦吗？天天愁苦，忧愁烦恼痛苦，因为你代替神吗？啊，这是一个雅各。底下那个约瑟呢，他所代表的原则是种祸福恩怨，祸福恩怨啊，因为他哥哥们对付他，他受祸啊，后来他就蒙福了，做宰相了，因祸得福了，因祸得福了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他报复呢，他就违反了上帝的原则，他不敢报复，他跟他哥哥们讲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绝对不敢报复，因为我知道上帝这样准许这件事情发生了，是上帝的美意。他有一段话他讲过，他说上帝差遣我先到外国去，到埃及去了，上帝把他从家里十二个弟兄先打发他到外国去了，然后在外国扎根，在那边建立事业，然后就把他全家都救出来了，这是上帝的美意。他虽然那个方法很特别，是借着一个出卖把他卖到埃及去了，当奴隶卖去了，对他来讲很不舒服，对他来讲很痛苦的事情， 可是那个痛苦呢，苦尽甘来啊，真是苦尽甘来啊。慢慢的，你就看见上帝的祝福在后面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认识这个真理，我们必须实在很实实在在的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两大原则，而且常常运用这两个原则在我们生活工作中间，在我们一切所接触的人事物各方面关系上多多运用这个原则，就是说得失有无，不要患得患失啊，交给神了。碰到祸福恩怨，人家对我们仇恨，对我们实行各种迫害，让他去，你相信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，他在鉴察一切，他都看见了，你吃的苦他都看见，吃的亏他都纪念，人家怎么陷害你他都知道。我们不必存心报复，千万不可报复，你一报复啊，就等于代替了神，代替神了。因为神在，他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他可以，他报应了，你替他来做，你代替神了，有谁敢代替神呢？假如说今天我们说我们中间哪个人敢代替耶稣的地位呢？没有人敢，因为是主是主，我是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怎么敢代替呢？我们口里说不敢，我们好像下意识中间也想到这不可以，但是我们在做人做事上常常代替神，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代替了。我们在那边瞎操心瞎操心，患得患失，天天怕吃掉怕丢，这天天在那战战兢兢的，就唯恐失去什么似的。你不想到你自己这么好像替自己打算，上帝更会替你打算，他爱你过于你自己。你说我人人都自爱，我们都爱自己，上帝比你更爱你，上帝比我更爱我自己。所以我们不必这样担忧，要紧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，我们本分尽了，一切事情都在他手里，你何必替上帝操心呢？因为得失有无不在你手里，你不能代替啊！我再说，圣经用这个能字很妙，我岂能代替神，他不说岂敢，要说敢话没人敢呢，谁敢呢？我们都不敢，什么谁敢跑到上帝宝座去做代干，代替上帝发号施令，谁敢呢？没有人这么大胆，没有人这么大胆。但是我们常常会无意之间就代替神，能代不是敢代，敢不敢是个胆量的问题，能不能是个力量的问题。我们胆量是不够大，不敢去代替，但是我们常常不自量力，我们常常去代替他，有意无意间就代替了，常常不知不觉就代替了。我们要求主拿掉我们这个能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不能，也不能代替，不要说不敢的，连能也不可能，不是不敢代替，当然是不敢了，不配嘛，但是也不能代替啊，注意这个能字。那么我们下面有点分析啊，雅各的妻子拉结为着没有生孩子就跟她丈夫吵架，要她生，给我孩子，给我孩子，要有这个有无的事情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的最好，这个有无得失的事情最好啊。他说得不到啊就是宝，得样都得不到，求求求求不到，追求追求追求不到，一定是宝贝啊。得不到是宝，等得到了呢就是恼，烦恼的恼，得不到是宝，得到了是恼，这一点都不错，这是个明朝一个人讲的话，很有道理。他说你得不到的时候啊，哎呀，宝得不得了，因为你没有得到啊，人就好奇嘛，没有得到，你没有占有到，没有享受到，哎呀，那永远是个梦，是诗，作诗的诗，是梦，诗啊梦都不一定合现实的，都是很超然很超脱的事情，很潇洒，不错，但是跟实际生活不一定配合得来呀。所以你就看见你没有得到都是宝，在得到之后就变成烦恼了，就是恼了，烦恼了，就很多问题麻烦来了，许多问题麻烦来了。还有得不到啊就想得要死，得不到拼命想，想得要死，一旦得到了呢就不过如此，就是不过如此，想得要死的时候，哎呀都想，想得到的就是不过如此，也不过如此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得失有无的事情啊，实在应当把它放在一个很公正的地位上，不偏私，没有成见，没有主观，放在那儿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得失的事摆在那儿。特别是儿女这件事情上啊，我们看圣经里面有许多儿女，那个假如是没有那些孩子更好。一个最显著的例子，圣经里有一个人呢病了，叫做西西家王，他病了，病得要死，上帝说你要准备写遗嘱了，你要死了， 哎呦，他就哭了，就哭了，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我一生为生为人怎么样，在你面前为善为正为忠，做了很多好事儿，你要纪念我。”哎，上帝很奇妙，不居然怜悯他，就差遣个先知以赛亚跟他讲说：“好好好，你甭死好了，不要死了，甭死怎么样呢？不但甭死，还要给他增寿15年。”真是吗？这是从来没有，这是走一个例外，没有看见过增寿15年。好了，增寿15年，得了，这果然增寿15年，不要死了，又活15年。然后在15年中间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马拿西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后来死的时候啊，他儿子登基了，登基做王多少岁？12岁。啊，12岁登基做王，可见是他增寿15年中生的孩子。那么这个儿子一生出来，哎呀，麻烦大了，真是麻烦大了。没有这个儿子好得很。西家的记录干干净净，非常好，那个记录他没做什么不好事。可是来这个一个儿子来，麻烦死了。这个儿子后来变成一个等于旧约的浪子，新约有个浪子啊，路加福音15章了，他是个旧约浪子，败坏的不得了，拜偶像，什么坏事都做。所以你就看见，如果他没有增寿15年就这么走了，哇，那记录很完整，多好呢，纪念西家王多好，来个儿子多活15年，多一个儿子多个麻烦来了啊，麻烦。大卫王儿子很多，结果有一个儿子亚沙龙篡位，把他赶走了，他做王都不能做，位给篡走了，把他赶出耶路撒冷，虽然后来死掉了。这是儿子啊，撒母耳记里讲的撒母耳是个很好的神的先知，非常好，兄弟，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不行，他的道儿子不行。伊利是撒母耳时代的伊利，那个活到98岁，一个祭司，很好，两个儿子不行，他的道。我这样讲，在座年轻一代不要灰心啊，不是说儿子都不如老子，都不行，这儿子不要，不那个意思，乃是说有没有儿女是在神的身，不必斤斤计较，说非有不可，我一定要有。为什么一定要有呢？上帝不给就没有嘛，不给就没有嘛，不没有就没有嘛，没有也很好嘛，为什么一定要有呢？所以你一看见圣经里亚当，老师说亚当生了儿子2个，该隐还杀了亚伯了，这大哥哥还杀弟弟了。这样说明一个什么事情？不必畏着没有儿子没有儿女，哇，就急得不得了，这是被咒诅。老实说，在旧约时代，虽然妇女不生孩子是受咒诅那个样子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取代了神的地位啊，那才是被咒诅的了。你代替神的话就受咒诅，因为你取代神嘛，不怎么不受咒诅的。魔鬼之所以为魔鬼是为什么？魔鬼本来是个天使长，他想取代上帝，他要高举自己跟神同等，不是取代上帝吗？他推翻上帝，他要自己来了，做上帝了，取代神了。他们谈起，他们虽苦不怨，虽然苦不怨，没有怨言。他说：“我感谢上帝，让我在那个受苦的环境里面更坚定我的信心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很羡慕你们，生活水准很高，但是你们的灵性怎么样？我不敢说。”他讲的老实话，我说我们要向你学习。今天的大陆上许多的基督徒啊，他们你要按说他神学的基础不见得很高深，你要他讲圣经，他不一定讲很多道理，不一定，但是他们有为主受苦的经验，他有很多。那你说谁高呢？是我们比他高，他灵性比我们高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理论，他有实际，你讲一些空头理论，他都有实际受苦的经验那么多，他真的懂得背十字架，我们只懂得唱十字架，十字架你是我的荣耀，会唱这个歌，他在这实行那个十字架的真理。所以你就看见许多时候，到底谁是得谁是失呢？谁是进步谁是落伍呢？很难说，这很难说。真正在哪里是在乎你里面有没有主同在，有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，有在里面，无论保罗讲，无论处富贵也好，处贫贱也好，我都学会了，我都学得知足了，知足常乐。富贵贫穷有什么特别的？要紧是内心有没有喜乐平安呢？富贵也好，贫穷也好，不能夺取我里面的喜乐，这是真正的喜乐啊！所以我们真正得失呢，是这样看，我们不在乎外面的得失有无，是在乎里面到底得着主没有，有没有失去主，在这个拿这个做标准，不是外面的环境，不是物质生活，乃是内在内心的那个灵里面的感觉最要紧，灵里面的实际最要紧，这是第一。其次，这个祸福恩怨呢，我们常常想到这个祸福恩怨也是人生啊最困扰的事情。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难处，就是不能免于树敌，树是箭树的树，树木的树，仇敌的敌。
越是有点作为的人，越是一个比较上是站得出来的哈，台湾翻的站得出来 ，outstanding， 杰出的，站得出来的人，那么就是最容易招嫉妒了，一定会招嫉了。这个招嫉妒，就难再进一步就招逼迫，啊，就许多地方难出来了。这样一来，这个恩怨就难免会有，没有办法没有恩怨的，啊，恩恩怨怨是难免啊。那么祸福也跟着来了，祸福来了，是祸是福是恩是怨，这种地方永远不能避免。如果可以避免的话，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十字架的功课学了，就没得学了。就是有这些东西，才有机会学功课，学十字架的道路啊。所以这些东西，祸福恩怨既然不能免呢，我们一定要效法这个约瑟。你们不要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哎，他跟他哥哥们讲，哥哥们逼迫他嘛。今天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能不能像那些仇敌，我们那些对付过我们的人？无缘无故的对付过我们的人，恨我们，逼迫我们，想尽方法害我们，你能不能真正从内心的说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？如果今天你有力量对付他，你说我不敢对付，我不能代替神，我只能为你祷告，求上帝祝福你。圣经说你落在咒，你要是你被逼迫，叫祝福他，不要咒着，祝福他。今天上午在二家讲到，后来吃饭的时候一个姊妹告诉我，我看她忍着眼泪在讲，一边吃在讲啊，他跟他先生之间又斗起来了，斗法斗起来了，斗到后来怎么样子呢？先生把菜刀拿出来了，先生拿菜刀就严重，说太太拿菜刀有道理，先生拿菜刀，他说我恨不得有把枪，我要去买枪了，要去买枪。哎呀，我说还好你告诉我，不然不得了，他就是要去买枪了，准备去登记买把枪了啊。他先生拿菜刀吧，他要对枪了吗？我说我们基督徒的武器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基督徒的武器就是一句话，主说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收刀入鞘，刀鞘收进去，收刀入鞘就是我们的武器。我们的武器不是像事先讲不抵抗不抵抗那么消极，我们是抵抗的。我们的不是我们来抵抗，我们的主替我们抵抗啊。我们是躲到主里面去，收刀入鞘，把刀放进去，不抽刀啊，刀一拔出来就动肉体了。彼得当年就是这样的，人家来抓耶稣，他就抽刀，拔一下，一刀一砍，把一个人的耳朵砍掉了，叫马勒古，那个大祭司耳朵给砍掉了，那个仆人大耳朵给砍掉了，耶稣赶快把耳朵给捡起来，给贴上去了。这纽约有一个什么医院，犹太人开的，专门治这套东西，耳朵掉了，一贴上去。老祖了，我们祖老早就做这种手术了，这种手术做过，一贴上去了。黏住了啊！你看主就替仇敌医病医治，也替彼得减少麻烦。那彼得那抽刀弄下去，彼得也麻烦，你杀人你把耳朵给砍下来啊，给铺上了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这是我们的武器。我再说，我们的武器当然是祷告了，是最好的，但是在外面上不能动武。所以我跟那个姊妹讲，我说我无权也不忍心责备你，但是我还是要责备你，因为我无权。为什么？我说我要落在你的光景，我也可能会动刀动枪啊。他讲那个先生气蛮不讲理啊，动不动就动手，就是动手怎么行呢？吵吵闹个啪啪就动手。他说他又高又大，他先生我又对付不了他。他说那我怎么一动手，他说还不但动出来，菜刀还拿出来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好买枪了。说这怎么行呢？我说我真是，我也不忍心责备了，也无权责备，我跟你一样软弱，但是我还是要责备。我说我不是我来责备，是主的话收刀入鞘，你听我的，你要不然的话你先生永远不会悔改。他现在还没有信主，现在参加过一次利他团契，不是我们这二家的，头头是道，讲得很好。他先生没有信主，他给我交通谈了很多，他很好，他有条有理的，很有逻辑头脑，很行的啊，但是就是会动太刀，动太刀，你什么办法？那这我就劝他，我说你千万不可以买枪啊，连刀也不可以拿，收刀入鞘。他说那怎么样啊？我就该死啊，我就该倒霉啊，我就没出息啊。我说是要做没出息，人前就是要做没出息人，在神前就有出息了。我们常常不懂这个真理啊，人前得胜啊，常常在神前失败。你不是听过我的见证吗？我在刚刚蒙恩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在人前得胜，给增了增了增了增了一个字， 啊，我做秘书，一个主任秘书，他改我字，我说不通，改不对，跟他争，好，争到后总经理说，哎，你对，哎，我高兴了，啊，高兴了，人前得胜。晚上去教会去查经了，坐在那听到，一句都听不进去，神前失败了。哎，你说那什么道理？他错了，难道我不能争吗？据理力争吧，据理吗？我不是说不要讲理，但是我们那个争论的态度不对。我那个争论他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不能轻看我的上司。好像那个姊妹，丈夫是她的权柄，她不能轻看她丈夫，是变成匆匆。你是基督徒吧？你要守住地位嘛？我没有守，所以我在人前得胜，我在神前失败，神就严严的管教我。所以我那个教会的长老给我讲一句话，永远不会忘记。你听过吗？他说这个啊，眉毛跟眼睛的故事吗？眉毛跟眼睛，啊，眉毛放在上帝把它放在眼睛上面，按人看眼睛很重要，眼睛如果瞎了，糟了。啊，眉毛呢，万一理发匠给你剃掉了，不小心还会长出来，也没有关系，眉毛就剃掉还会长出来，眼睛瞎了可完了。可见眉毛哪里有眼睛重要呢？可是上帝的安排就这么奇妙，就是把眉毛放在眼睛之上。他说那个长老告诉我，你自己以为啊，好像是眼睛啊，你比他聪明，你会坐这呢，他不会。那个那上面那个顶头上司笨笨的一个老家伙，他说啊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一看他瞧他不起啊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你会，你好像觉得你很行，但是上帝把他放在你上面，你他是主任秘书，你是秘书，你就得听他的，啊，你的想法怎么样呢？你要想把这个眼睛放在眉毛上面，倒过来放在上面，他说你如果把眼睛挖了放在上面，你看看顺眼不顺眼？他说这怎么顺眼？都吊上来了。上帝很幽默，上帝很幽默。上帝在宇宙中间所造的第一个圆圈是什么东西？第一个圆，就人的瞳孔，人的瞳孔最圆了。这是 R.W. Emerson 美国的 Emerson 讲的这句话。他上帝在宇宙中造的第一个圆就是人的瞳孔，就是叫你什么眼光要圆。这个圆就是说看得很周延，在逻辑上讲，逻辑学上讲周延呢，就是看得很完全，没有偏，没有偏私，没有主观。看得很客观，很周到，圆的。但是人总是目光如豆，看了一点点，眼光如豆，看不清楚，糊里糊涂的，近视、远视、老花，要不就老花，都不行。但是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肯看啊？等到死了，瞳孔放大，死了瞳孔放大，到那时候死了断气了才肯放大，来不及了，看不见了。那上帝很幽默。啊，所以有许多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用一种眼光来看他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待上帝态度有两种极端错误。一个错误什么呢？把他看得高不可攀的，哇，凛然不可侵犯，上帝，一想到上帝不错，肃然起敬是好的。但太过把他看成一个不敢碰不敢摸，你忘记他是你的父亲吗？跟天父为什么要那么，父亲可以亲热，可以亲近他，不错，他是高高在上，大而可畏，没有问题，你应当尊敬他，敬畏他，不要随便。这是一种太过把他看得太高了。另外一种呢，太随便了，好像上帝你可以差遣他，主啊替我做这个，主啊替我做那个，你把他指使他做这做那，把他当仆人一样啊，你要什么时候他替你预备什么，他替你办，你得指挥他嘛，你把他看得太随便了。这两个极端都不对。那正确方法怎么样？我们应当看见神是大而可畏的，基本上尊他为大，不能代替他，对，一定不可以代替，在这两个原则上绝对不可代替。但是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应当想到他实在是爱我们，我们不要跟他太客气。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啊，客气就是外交辞令啊，讲了半天都是外交辞令啊，都祷告半天还没祷告进去了，摸了半天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话，神的话。有个弟兄在台湾就讲，他祷告写都是神的话，从创世纪开始就念到启示录，哦，每章都有话，哎呀，讲了半天不知所云，你听见好像很属灵，都是神的话，他摸不着实际啊。不要兜圈子嘛，开门见山进去了，你要什么就说，直截了当。我们的神喜欢人干脆啊，我想我不要是兜圈子，在那兜来兜去，不要兜什么，就说主我要什么，如果我所要的不合你的心意，你不给我，如果合你心意给我，就这样，尊他为大嘛，让他决定，但是我可以要，可以求嘛，啊，圣经说你大大张口他给你充满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们不要那么小心的啊。因此我们对我们的神的态度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不要把他看作高不可攀， 也不要我们来调度他，把他看作无所谓的样子。我们应当把他放在应当放的地位上，给他一种适度的尊重，也对他我们要好好的信托他，信靠他，也向他索取，向他索取，向他求索取我们所缺乏的力量，所缺乏的一切向他求。不要做那个弄了半天跟他关系那么疏远，好像老朋友一样，一下就进去了。有个叫做这个 F.B. Meyer 是个英国人，他是一个神学家，这是个教授，他的书也写的我很欣赏的。他这个最会祷告，他也会祷告，他的祷告的人是很有名的，因为他一祷告整个聚会就起来了，灵里都起来，因为他一下就到了宝座面前去，讲得非常直截了当，很会祷告，很有能力。那么他的学生，他在神学院教书，他的学生们就常常去偷偷的去看他到底私下怎么祷告。有一天有个学生啊，跑到他那个书房里面去了，就藏在他书桌底下，这个学生也觉。他到晚上回来了，他每天晚上要祷告嘛，回来就到了书房祷告。这个学生偷偷的听他到底怎么祷告啊，他平常在讲台上讲一套了，他想知道他背下私下怎么回事，就偷偷去听他。这个先生，这个 Dr. Meyer 他就在那儿，他那天晚上回到家里，坐在那个书桌前，他就靠在那个靠椅上说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好像叫老朋友一样，耶稣啊，今天太累了，没什么话了，没什么话，明儿再见吧。这太简单了，我觉得。耶稣啊，就叫耶稣啊，啊，叫老朋友一样，啊，像老王、老陈那样的啊。耶稣啊，今天太累了，想没什么话，主，明儿见，阿门，就这样。那个学生在底下本来想记录一下，偷偷记他说什么那么好的话，这记半天什么耶稣啊，明儿再见什么，这简直开玩笑。第二天早上他们有灵修嘛，他们 chapel time， 每天早上有。那学生站起来攻击他说，这个我们的教授啊，不敢说他假冒为善了，至少说他表里不一致。你看他在外面上面祷告，哎呀，那么好啊，那么属灵，他私下的生活，你看他讲什么耶稣啊，再见什么，这什么话。他说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了？他说，我昨天在你书桌底下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他说我不是说两回，不是两面人，我在神教书的时候，我的祷告是在用一些神的话语，是不是要帮助你们，让你们多用神的话来祷告。但是跟我们主直接的交通，个人的交通啊，就是这样，越直接越好，越亲密越好，越没有阻隔越好，打破一切的阻隔，就跟老朋友一样。但是我内心一点不敢轻看我的主，我真是尊他为大，但是我晓得他爱我，我晓得他爱我，所以我就是这样抓住主，我今天累了，没什么话了，明儿见了，然后那就是这样的，真是好像多么亲密的人一样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地步呢？有一次我在香港领会，有一个年老的姊妹，头发都白了，后来知道她60多岁一位，她是一个牧师的师母啊，那牧师去世了，她来找我，我讲完道，她来找我跟我交通，谈到这个祷告，她就说，弟兄啊，她说我听你讲道啊，感谢主了啊，但是她也不是称赞我了，她说有许多神的话可以帮助人了，但是我说，她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对于主的感觉怎么样？问我主的感觉，这个话很难答，我怎么感觉的？你主跟主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说老姊妹啊，你讲这个话我很难答复，我一个传道人我怎么说呢？跟感觉，我说我感觉到主，我是很敬，我是真正是爱他敬他，我晓得他更爱我，我是觉得不配，我的感觉是觉得不配来侍奉啊。他说你这个都不必提，我只问你说你对他的感觉什么感觉呢？如果今天有人在咒主耶稣骂着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说我都没想过，从来没想过人，我说没有人咒主吧，就有人喽，有人不信主，人就在那骂我，底下讲这句话需要先用宝血接近我遮盖我。他有人说耶稣是私生子，说私生子这种羞辱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说我从来没听过，要这样讲我当然很生气，不对啊。他说生气没有用，他说我告诉你我跟主的感觉如何呢？我说你讲讲看。他是几十年在主里面，他说我每次一听到人讲到耶稣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脸会发烧。这脸怎么会发烧呢？就像我当年跟我那个先生啊谈恋爱的时候，人家讲他的名字，哎呀，我脸会发烧。这妙不妙？你看， 这讲到耶稣他脸会发烧，我说哎呀这个感觉真美啊，啊，就像雅各里面讲他是我的良人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把主当了良人看呢。那就像讲到丈夫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耶稣的未婚妻啊，将来在天上结婚的啊，所以他有没有这个感觉呢？又觉得我发烧，我又想到我心爱的人，我脸发烧。如果人家一咒诅耶稣，讲了耶稣不好话，我心痛，我心痛。他说，脸会发烧，心会痛，这是他的感觉。哇，我那天真是学了一个功课。我说，真是老姊妹，你这个经验我没有，我实在没有，我怎么说假话？没有嘛，我没有那个感觉，说一讲到耶稣，我会哎呀想到我的爱人了，讲到我什么会那样感觉？没有啊，我们有那样感觉吗？我们觉得他很高很伟大呀，很神圣啊。那么远他拉得那么近，这是我自己的。我们应该操练自己的灵性，一天天跟主更近更近，让耶稣成为我们整个的生活，不是生活的一部。我们常常说礼拜天，哦，这是分别为圣给主，那 weekdays 那六天都是我自己的，那你就是把主割裂了。正确的信仰主耶稣不是单单是礼拜天的，整个七天中间他都是你的主，他支配你七天中间每一秒钟的时间都给他支配了。那这样讲不是说不要做事不要念书，都要做都要念，但是你的心心念念说主啊，你在我里面，你掌管一切，你指导一切，你也拦阻一切，约束一切，我都依靠你，生活工作学习一切都得靠你，离开你我什么也不能做，靠你我凡事都能做。你有这个心，所以我们不是接受一个宗教信仰，我们的宗教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，我们整个生活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不是单单礼拜天，整个全年全生一生都在里面，自从信主之后一生都在里面。有这个观念了，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就很容易了。当主整个代替了我这个人一切的时候，我怎么还能代替他呢？主已经代替我一切了，我的生活工作学习，我的待人接物，我的人际关系，刚才弟兄祷告提到人际的关系，我任何事情我都在耶稣基督的监察之中，也在他指导之下，也在他祝福的里面，用他的指导监察祝福，那我请问还有什么得失有无的问题呢？还有什么祸福恩怨呢？一切都交给主了。我们所做就是把自己交给主，然后我一切身外之物这些什么东西都把它放下，让主来替你说话，让主来替你定规，让主来替你，要是要说报福的话，让他来报福，我们千万不可。我今天就在刚才讲提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跟这个姊妹谈的时候，哎呀，提到这个，她那个姊妹讲了一恨的话，她说我现在就不传福音给我的丈夫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传福音，当他如果上了天堂，天堂都变地狱了。说她丈夫上天堂，天堂变地狱了。我说就这么厉害，恨到这个地步，恨到牙痒痒了那样子，哎呦，恨到牙都痒了那样子。你看可怕不可怕？这种祸福恩怨厉害不厉害呢？我不能笑他，我也不能怪他，我知道他痛苦，晓得吧？他不痛苦，他不能讲这个话了。他实在痛苦啊，又索性哭一阵也好，又不能哭，他也很强，外面很强，我想里面很弱。我们都是这样，外面越刚强的人，内心越脆弱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晓得里面很弱，这外面还有外表装着大肿脸充胖子，还有充胖子，我们都是这样的。因此呢，里面呢，他受不了了，他说。就这样子啊，我就想到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，她每一次到我们教会不是有印这个单张嘛，也有印这个讲道记录嘛，每次她先生不信的，这个姊妹每次拿回去都放给她先生看，先生都不看，后来她就把那个单张啊放在她先生的玻璃板底下，书桌的玻璃板给压在底下了，她先一看什么玩意儿，这教会讨厌，她就啪给丢掉了，叫她说，哎，你不要丢掉，这是神的话，不能丢。什么神的话不能丢啊？拿在手上了，他给我丢掉，他丢到哪里去？丢到地狱去。他先生说给丢到地狱去，他就说了，你要丢到地狱我看不行啊。为什么你要丢到地，只能丢到天堂，不能丢到地狱。先生什么道理，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丢到天堂，丢到地狱，不能丢到地狱，丢到天堂呢？他因为丢到天堂啊，你将来才看不见，如果丢到地狱，你将来还要看。这还要看，这一下讲了，他啪啪连那个玻璃板都砸破了，气死了他先生。后来这个太太很得意，第二天来给我讲，我说糟糕了，你先生永远不会信，永远，你这么一来他怎么会信呢？ 还得我去赔不是，去给他道歉，给他先讲，哎呀你不要生气啊，太太也是，他这个话讲的不对，要收回这句话啊，我们不能咒主人的，我们只希望你将来上天堂，不要，我也不要上天，这种基督徒我什么时候打骂，我也被他骂在里面了，当然了也只好忍耐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为着主的缘故，我们只好受点忍，受点羞辱了。假如我们一点都不肯恩怨祸福斤斤计较，你永远不能做见证。我们只有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但愿你完全代替我，你替我死了也替我活，而你死是为我的罪，你活是为我能够胜，使我能胜过罪，能够代替我活的时候，我就胜过罪了。只有这样说的时候呢，这句话才能真正刻在心板上。我们祷告好吧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愿意把约瑟、雅各他们父子两个人这句美好的话实在刻在我们心板上。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得失有无，祸福恩怨，我们都不配代替你，更不敢代替你，因为只有你知道一切，你晓得什么是真正的好，什么是真正不好，你晓得谁是对谁是不对，我们今天在地上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也没有绝对的善，没有绝对的恶，只要有主同在就是善，没有主同在虽然好，主也不会纪念，求主你施恩典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看见这个真理，从此以后不要再做代替神的人，但愿你啊，主你真是完全代替我们，使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向你负责，好让我们今后不敢说不犯错，尽量减少错误到最低的限度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柯建筑。现在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天父，感谢你今天又再次给经过柯建筑的口给我们一个认识另一个真理。主，我们是很软弱的人，在我们每天生活之中都有得失恩怨种种不解的思想与行动。主，请你怜悯我们，将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使得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接近你，为你发光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，今天我们奉上一小部分，请你用在圣工之上，使得福音更加可以广传。我们这么祈求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